能看见吧？出来，
看见，可以把它弄大。
好，谢谢。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你的人生希望得到什么？我们知道人一生有很多的追求，在我们人类离开神以后，我们有了所谓人的智慧，在人的智慧的引导下，我们常常追求名利、地位。金钱，为了这些人的个人的目标的追求，我们需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竞争，甚至增进。所以街上呢，经常担着各种各样的重担，心中呢有各种忧愁，当然也有各种的谋算。之前我工作单位一个教授，不断的奋斗，不断的写标书，申请基金。基金申请下来了，但是基金还没有开始运作的时候，因为他长期的抑郁，就这样撒手人间，是非常的悲痛，也非常的惋惜。这也就应了圣经中有一句话说，箴言，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因为人在世上的忙碌，忘记了神，不追求神。虽然有性命，但最终会走向死亡。那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呢？你自己对自己人生有什么样的期望呢？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来一同来思考这个问题，来探讨这个问题。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地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就用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一同作为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您，谢谢您的话语。主啊，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主手中，求主开我们心，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里边得着主所要我们所得着的，让我们能够从里边得着力量，得着信心，得着喂养。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圣灵的带领，靠着主话语的喂养，能够在世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啊，我们只是跟随得胜的君王来跟呢属灵的魔鬼征战，主啊，让我们在征战当中靠主得胜，主啊，让我们都有一颗心智，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为主所使用，而不要被魔鬼利用，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主啊，让我们明白主所希望我们所得到的，主所希望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主啊，愿主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正式进入经文以前，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腓立比书这个的一些文化和地理历史背景。那腓立比，我们看这个地图呢，它是在现今的保加利亚和希腊中间，就是红色的框的所标记的。那么它的南边是爱琴海， 这边左边有希腊，那右边这边是土耳其。这是一个局部的地形图，我们看红色的这一个，只是一条河流，这在那个菲律宾的东边。菲律宾的北边有很多的树林，它南边的一片沼泽地，一直到的大海。它东边呢是由两座山构成的峡谷，对，东边，西边呢就是这条河。那么这片呢土地比较肥沃，所以整个呢菲律宾呢是雨水它的比较充足，土地比较肥沃，物产是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菲律宾城市呢，它有本地人，但是在主前356年。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利比二世，所以他征服了这个城市，所以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就叫菲利比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它还有另外一座山，这山上有金矿，所以当菲利比占领这个地方以后，它是扩大这个生产力，所以它呢极其富有，那铸造金币，也扩大其在世界在周围的影响力。那么在建立菲律宾城市以后，我们列过说亚历山大他的希腊帝国这一段不说，等到后来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我们是在主前42年前后，这个凯撒呢被元老院的一些人是刺杀了，所以他的义子沃大威和的同伴安东尼在菲律宾这个城市呢，就把刺杀凯撒的两个人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把这两个人就是一场战争把这两个就杀了，所以他们就得到这个把这个菲律宾就变成一个罗马的殖民地。那整个呢方圆是有700英里。我们下面这个图是在菲律宾的它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就是圆形这样一个露天剧场。那么这个菲律宾呢，它位于一条主要的当时罗马的干道上公路。这条公路呢，东起是现今的阿尔巴尼亚，右边呢，东边的这个西边呢，阿尔巴尼亚，现今阿尔巴尼亚，东边呢到现今的土耳其，那个整个大概有500英里，所以菲律宾呢，就这个地方，它在这条主要公路上。我们看另外一个图，这个图啊，这就是这个红色点，菲律宾在这条主要公路上，靠近海边的一个城市。那么这是当时主要公路，都是拿那个路面都是拿那个石头铺成的。那保罗呢，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是从耶路撒冷出发，一直到经过他第一次步道的地方，所以他等到在托罗亚呢这个地方接到马其顿的意向，所以他要坐船到了尼亚波里这个地方，完了呢步行又到菲律宾。所以菲律宾呢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也就是这里边住了很多的退伍的罗马军人和文士。当时的人口据估计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当时有1500人。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刚才提到说他里边住着的那个退伍的罗马军人和文官，也有很多的希腊人，还有当地人，还有从其他岛屿移民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多元化的这样一个城市，就是有很多不同地方人居住在这里。那么其中呢也有一小部分的犹太人。由于有不同的人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把各自的文化呢也带进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的宗教背景就比较复杂，敬拜各种的神灵，这里边包括有名的希腊神、罗马神，还有当地的神，还有来自其他岛屿的小亚细亚、埃及、爱琴海附近这些岛屿的神，在这个地方是应有尽有。这个不亚于那个雅典的假神吧，各种神。但是其中一个最主要，他是反对这个犹太教，所以这边呢犹太人比较少。因为说菲律宾他们到保罗去了菲律宾以后，找不见当地的会堂，也就当地没有会堂。当时的文化是，但凡一个地方有10名犹太人的男性，他们就会建一个会堂。所以可见那个，因为菲律宾他们反犹情绪比较强烈一点，所以当地的犹太男性很少，至少不到10个，所以没有会堂。所以他们去了以后呢，才出了城了，在河边来敬拜神，来传福音。 那腓立比书是一封典型的就是当时的希腊书信，在前面呢有问候有祈祷，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到十一点就是前面的问候，那最后第四章后面呢也有感恩也有问候，那中间呢就是书信的那个主要内容。这里边呢保罗介绍他在罗马的情况，罗马传福音的情况，他也呢劝勉腓立比信徒继续走那个传福音成圣的道路，有典型的那个耶稣基督切拜的榜样，我们以后详细会分享。那么呢他也提到要预防这些假先知假教师，所以这本书信呢包括了这样四个内容，一开始是表达他的谢意，第二部分谈到他的罗马监狱情况，第三个是鼓励勉励呢腓立比人信徒，第四个呢要让他们分辨这个教会的纷争和假教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主要分享一到十一节，那一到十一节呢第一到二节是有我们刚才所念的称呼问候，完了他是常常为腓立比的感恩祷告，也提到他祷告的原因，更提到他祷告中他热切的对腓立比人的期望，也就是说神主耶稣基督借着保罗的书信对我们现今基督徒对我们自己所提出的这样殷切的希望和盼望。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称呼问候，耶稣基督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众圣徒和主委监督主委指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生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这样一个阶段的问候里边至少包括了这样几个内容。第一说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说这个仆人呢他的希腊名字就是这个 doulos 叫 doula， 那么这个呢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奴隶是同一个字，所以他的是身份很谦卑的，保罗是仆人，或者说提醒我们是仆人，耶稣基督是主人。我们看这个短短的问候里边，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主人，就是我们是听从他吩咐的，我们是侍奉他的，而且侍奉过程当中保罗和提摩太是同工，这里明确的提到，而且保罗呢和腓立比教会有交通，因为他会给他们写信，而且收信人是众圣徒，也就是这句话呢这份书信呢不单是对监督不单是对执事，而是对腓立比教会的每一个圣徒，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也就是说也就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主里边的门徒圣徒所讲的话。那这个问候是恩惠和平安是来源于父神，同样也是来源于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谈到我们说通常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这两个经常并列，那耶稣呢就是说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那基督呢是他是受膏者的意思，我们中文翻译成基督，那英文是 Christ， 希腊文是 Christos， 那希伯来文是弥赛亚，只是说同一个意思，在不同的文字当中用的不同的那个名词。恩惠这是一个典型的希腊语的问候，恩惠就是说主的恩典，就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主给我们，也就是说世人是不配的，但是说神亲自在他的创世以前定下了计划，要把耶稣基督赐给人类，要让他死在十字架上，要拯救人类，要赐福于人类，这是恩惠，完全是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恩典，这是恩惠的意思。那平安呢是典型的希伯来语问候，那么这个平安字呢它所包括的内容就是说神人关系和睦，你的身体健康健全，内心的平静内心的满足，这是对这种腓立比人保罗基督说愿神的恩惠神的平安赐给他们，因为这两样呢世上是没有的，都是从天上来的，都是从父神那里边来的，都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边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极大的问候。我们不要轻看书信当中使徒对当地教会的问候，那这些问候也是神透过书信对我们的问候， 所以我们每天读圣经，你读到这样的词语的时候，就会感到一股暖流会冲天而降。那简短问候以后呢，保罗这边呢就是常常为腓立比呢感恩祷告，说每逢想念你们，也就是常常想念你们，我就感谢神。那么感谢呢，在整个原文里面，它是一个一开始就说我感谢我的神，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所以感谢呢在这里边是一个很主要的动词。那么这个感谢呢，它是用的现在时，就是它是常常感谢神。那么感谢的这个字呢，它本身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就是说第一部分叫 good， 第二部分是 grace， 由这样两个字组成，也就是说很好的恩典，就是感谢上帝赐给很好的恩典，这是这个字它的本来的意思，所以也好我们今天的感谢。所以我们说感谢上帝是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别人呢是感谢神透过别人来帮助我们，来祝福了我们，所以感谢是源于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人间就不会有感谢。所以说是说保罗常常感谢这个父神，因为腓立比人呢和他同工，而且这边祈求也是一个写的，也是常常祈求。那么这个祈求又是说发自内心深处的对神的一种呼求，而且这种保罗的祈求呢是为众人祈求，为腓立比的每一个信徒祈求，而且祈求态度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这也就是说为啥人们都说这个腓立比书信是一个喜乐的书信，因为腓立比这个书信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边写的，保罗在罗马监狱里边写了四封书信，那腓立比是其中一封，在将近要从罗马监狱里边出来之前很短的时间那时候写的。所以说在监狱当中保罗都会欢欢喜喜的为腓立比教会祈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是因为他对神的盼望，他对神的信靠，这也是给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而且他的祈求是常常祈求，就是经常和他们心里边有沟通。那下边呢第五节这边就紧接着谈到说那个他祷告原因，我们一节一节来看。第一个说腓立比人与保罗一同兴旺福音，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讲到为啥会给腓立比教会常常祷告，常常感谢父神，常常祈求的，这里边主要的一个就是说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同心合一呢，这个字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团契，这个字就是 koinonia。 那么这个团契字呢，它呢包括这样三个意思，一个是说带有付出性的贡献性的帮助和参与，就是说我在这里边有贡献，我参与这个事情。第二个说这里边有分享，要交流。第三个是说灵里边的一种沟通，灵里边交流。那我这里边呢，我们通常呢在现今的我们所知道的团契呢，大多也是着重于属灵的团契，在灵里边的一种交流，我们分享个人的生活中的经历，互相帮助。那么在教会早期的时候，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二章这边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比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这个彼此交结呢，和这边同心合意呢，就是这个 koinonia， 就是团契，就是同一个字，他用不同的翻译的词语。所以在当时他们使徒时代的信徒，他们彼此交结的时候是什么呢？这就是他们卖了田产，凡物供应，这个就是他们的分享。这是他们的交流。那么在这边说保罗为啥也用了这个字呢？因为我们说同样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十六节这边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弄到接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特尼罗家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学员。 所以说这边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保罗是指的说腓立比教会从起初到现在，也就是在他起初传福音自由的时候，现在在监狱里边受捆锁的时候呢，腓立比人呢一直在供应他，而且派人来侍奉他，这是同心合一，这是他们的共同的分享，这是他们这个贡献性的帮助，这是他们属灵里边的团结。所以这个是说保罗深切的感到腓立比人和他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一起来同工，从物质上、精神上、灵里边。所以这是说保罗因着这个腓立比人和他一同来侍奉主，他呢常常的感恩祷告。第六节，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摇善功的，必成全这种知道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知道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么这一句呢，体现了说，保罗对神主完全信靠，保罗相信是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人心里开始了这个善功，让他们和保罗一同来兴旺福音，让他们来资助保罗物质上、精神上不断的资助，从起初到如今。而且他也相信主开了这样的善功可以一直进行到底，直至到什么时候呢？直至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圣功、这个善功就完完全全的成就。所以我们现在呢，依然像腓立比教会人一样，我们也依然行驶在这个做善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善功呢，我相信也是基督在我们心里边做成的，不管是我们在近处传福音也好，我们在远处传福音也好，我们不管和什么样的福音机构合作也好，这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第二个说，腓立比人常在保罗心里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当中，就是无论我是在监狱里边，就像现在监狱里边，还是之前在外边我辩明在会堂里边各处会堂里边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所以说保罗会常常想到腓立比人宽心的帮助，那是他常常感恩。就像说你和朋友，如果你们经常在一起通电话，和以往是经常写书信，或者现在经常通电话经常视频，那你会经常想到他。如果说你三年五载也不通个电话也不交流，那你就只会在偶然情况下才会想到他。所以说在这里边呢，由于他们一同同工，所以腓立比人呢是保罗享受主恩的亲密伴侣。也就这句话是说，保罗是从神那儿可以得到恩典，可以得到那个 grace， 可以得到恩惠。那腓立比人呢也是从神那里边得到恩惠，得到恩典，他们一同从神那里边得到恩典，因为他们在一同来侍奉主。而且因着这样一种侍奉，不管保罗是在监狱外边自由的时候，还是在监狱里边受控的时候，他的常常心里边惦记着这个腓立比人，因为腓立比人对他有极大的帮助，深深的他们的爱心深深的感动了他。当然这都是出于那个耶稣基督心里动的善。所以腓立比书这边二章二十五节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所以这是说保罗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呢，腓立比人差遣以巴弗提到罗马去帮助他，去侍奉他。这种帮助，这种圣功的同心合意的开展，值得我们效仿。所以说这是保罗在心里边常常挂念着他们。另外一个就是说第八节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这是神可给我做见证。我们前一阵那个栾长老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也详细分享这节经文，说保罗怎么样去爱这个腓立比教会。我们说到说提到耶稣基督的心肠，那耶稣基督爱世人，知道吗？都是那种无私的爱，都是奉献的爱，知道吗？所以说保罗爱这个腓立比教会呢，也是用那个基督耶稣的这样一种心肠来爱这个腓立比教会，所以说也是一种无私的爱，这是一种具体的保罗效法耶稣基督 也是给我们立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也当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当效法保罗。也就是说，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也是要按着对方的本相来接纳他们，而不是说对方变好了我们才接纳。当然对方变好我们是高兴，但是对方依然是有原来的缺点，依然有原来的毛病，主基督是接纳他，那我们也当效法主基督接纳他。当我们接纳对方的时候呢，对方就因着你付出的爱，他会有所感动，他也会有所改变。所以这里边是一个互动的。而且保罗与基督耶稣的心肠爱腓立比人教会，我们说世人不知道，但是这里边呢，神是见证人，天父是见证人。那么神是见证人，在原文这句话是在前面，就是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这句话是在前面。通常在希腊文的叙述当中，通常把句子放在前面，或者把一个词放在前面，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保罗效法基督的爱心爱腓立比人，这个是神有作见证，而不是虚晃的。所以说在这里边，保罗在三个层面上，第一是因着腓立比和他一同做善工，他常常为他们感谢神；第二个是因着做善工，他心里边不断的想着这个腓立比人。那更高层次就是说，即便没有这些，他也会效法耶稣基督爱腓立比人。这也就是说，保罗不但爱腓立比教会，我们只有腓立比教会供给他，那他也爱其他众教会，爱以弗所教会，爱那个哥罗西教会，爱所有众教会。因为呢，他是效法耶稣基督这种无私的爱。这是我们说保罗为什么会感恩祷告，这也就是说常常感恩，凡事感恩，是保罗是从基督这儿学的，效法基督。好，下面我们谈到今天的主要内容，祷告中热切的希望。我们说从第九节开始，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我们看我用四种不同的颜色来标记出来的，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这是一项内容，使你们能分辨是非，蓝色的，这是另外一项内容，做诚实无过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这是另外一项内容，第四项，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就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呢，我们说祷告的四个内容，或者叫四个目的，四个目的，或者是两个目的，两个结果，这是不同的讲法，但是就是这些内容。那两个结果就是第二个目的和第四个目的呢，可以当作结果。我们来下面详细分享一下。第一个是说爱心多而又多。爱心在什么地方多而又多？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首先用这里边说这个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呢，它是包括我们头脑里边的知识。这是我们通常说提到知识，我们首先想到是头脑里边的知识。但是另外一个这个希腊文这个知识呢，它不但讲头脑里边的知识，它还包括生活里边的经历，生活里边与神的这种经历，神也是这个属于知识的范畴。所以我们提到希腊文这个知识的时候，一个是我们固有的就是纯粹的理论的知识，另外一个还有生活中世界中的经历，两部分内容，这是知识这个字。另外一个字呢是见识。什么叫见识呢？见识呢，在新约呢就在这个地方出现过一次，那么在旧约出现20多次，主要出现在那个箴言里边。那么在旧约里边，它是指说，我们说一般来讲，见识就是在各种情况下对某些事情的实际的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那么在旧约里边呢，这个字呢主要是指智慧和判断。我们念几节经文呢，我们看这边说箴言说。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所以说这是一个平行的讲法，所以说后边这个知识呢和前面的智慧呢，这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字，不同的字。箴言，同样箴言11章19节，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灵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我们说知识是我们理论上这个知识不可能得救的，而有智慧才能使人得救。那什么是智慧呢？就是说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说只有认识神才可以得到智慧，认识神可以使人得救。第十四章第六节箴言说，亵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因为亵慢人不认识神，也不愿意认识神，而且还会毁谤神，亵渎神，所以他们寻找智慧是寻不着的，地上没有智慧，或者要说也是人间的智慧。那聪明人就是智慧人，易得知识。因为聪明人这边就是指的义人，就是认识神的人，认识神就得到知识，也就是得到智慧。所以说这个见识呢，是指那种实际运作当中你的这种能力。所以说这样来说，就知识和见识，它既包括理论上的，也包括实践当中。我们就是说理论上在实践当中我们都必须有爱心，而且这个爱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爱是从神来的，那神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可以从神那里边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得到这个爱心的浇灌，通过我们流出去。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说我们实际上在那个知识和爱心上这两个要有一个平衡，也就是知识在真理和爱心要有平衡。我们不能谈单纯讲真理而没有爱心，也不能说单纯讲爱心而没有真理，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因为我们讲人间的有很多的宗教，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就是说拜假神宗教，那些人所行出来的爱心有时候大大超过我们基督徒所行出来的爱心，但是他不在真理里边。就像保罗说那个以色列人非常爱神，但他们不是按着真理爱神，所以他们才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在真理里边敬拜神，心里诚实敬拜神，而在真理里边要有爱心，这是说他的祷告的第一个内容，要爱心多而又多，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那第二个是说分辨是非，使你们分别是非。那么这个分辨呢，就有不同的那个讲法。一种呢就是说分辨那个是非标准，一个好的一个是坏的，这是一种讲解。那这个字呢在这儿呢更多的就在上下文呢更多的是就是说分辨什么是自始至终的较好的事情。所以不仅仅是分辨是非，而是分辨一个更好的。比如说我们说做善事挺好的，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宗教，一个共同的都是叫人做善事，佛教也好那个其他宗教也好都是让人做善事。但是基督教做善事呢，最终是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做善事不是自己做的，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所以说我们所做的果子呢是圣灵的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来的。若不是圣灵帮助我们，若不是圣灵引导我们，我们真是什么也不能做。这句话呢对我对这个体会越来越深刻。当我们侍奉主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感觉自己真是说什么也不是，离开了主离开了圣灵真是什么也不能做，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圣灵透过我们来做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做好事做善事是好，但是你做完善事，如果是你能认识神，把这个做善事的这个荣耀归给神，这个是更好的。这个就是要分辨这些，不仅仅是说做善事和做恶事这种是非，知道吧？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分辨呢是必须有知识有见识有爱心才能分辨好歹，知道吧？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也就是说你有理论上的一种真理的知识，你实践当中你应该有会应用有辨识力，在应用的时候你就要爱心，要有爱心。比如说我们在侍奉当中经常会我们所做的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瑕疵，当我们看到别人瑕疵的时候呢，如果说你为了他好，为了他将来侍奉呢更美善，你可以私底下跟他讲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怎么怎么做的时候做得更好，他就会容易接纳。这就是你怀着一个爱心来帮助他，使他在主里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如果说你没有爱心，就是另外我们通常说的说那种叫什么，就是说话比较直，借着说话比较直这样一个说，就是说啊什么什么事就是做的 如何如何。那因为我们人都比较软弱，在众人面前都爱面子，尤其我们中国文化都爱面子。本来你讲的是对的，他也应该接纳，但是因为所讲的方式切妥当，爱心切一点，所以他就呢伤了他的心。他本来愿意接纳，他也会因着人的软弱而不接纳。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既有真理上的知识，又有实际上的操作能力，而这中间呢，必须要有爱心来调和。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心，那圣经读的再好啊，方言说的再多，那也不是一个好的门徒。所以说，基督徒的爱心就像我们日常做饭的鲜盐一样，就是说你做一道菜，你用的材料再好，切的菜手工再好，火候掌握的再好，如果没有鲜盐，这道菜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的，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爱心就是我们做饭的鲜盐。所以这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所以第二个是让我们分辨是非，尤其是在现今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假先知，假的这种教导，错误的教导真是满天飞，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点分辨能力。第三个，第十节后半节，做诚实无过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那同样那个乱章了这前面也讲过这个诚实，这个诚实就是说没有隐藏的动机，完全是透明的，完全透明的，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种纯洁圣洁，这都是诚实的表达意思。那诚实呢，是我们人间非常缺少的东西，因为魔鬼到处说谎，以至于一些人讲起谎话来，真是说，脸不变色心不跳，知道吧？就像讲真话一样。所以说，诚实呢，应该是成为我们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应该是成为我们一种，生活的习惯或者是生活的方式。我昨天在教会完了以后，我们订那个就是说 Pride 那个 Property 那个牌子，订完以后，完了修完计算机，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很多那个就是说，铁椅子，有的生锈了，我们用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就想那个去扔掉一部分。这一次扔掉以后，昨天又拉了大概30个，我就去，因为我回家路过我们那个就是说 recycle 的地方，像往山上进去了，是那个 show up 那个 drive license， 就是因为只有 Harvard County 才能这样。昨天是一个，通常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就是说，先生在这地方看。昨天是一个女的，新的，她看半天，完了她问说：“啊，你扔什么东西？”我就随口说：“那个铁椅子。”她说：“从哪来？”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的。”我刚说完，我就有点就上了，她就反应就不一样。她说：“你这个扔这个教会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不是那个扔单手，就是不是说祝福的东西，相当于必人意思，必人意思你这个就是不能随便扔，要有那个就是说 license， 要有 permission。之前我们几个弟兄扔过一次，用 can 那个车，那个是就是很复杂必人意思的。我就有点说，哎呀，我说你要不让扔，我又没有 permit， 就这样。不过后来我说我们就是说，我就扔这一次，30多个，因为剩下那边还剩18椅子了吧。很少一部分，完了他说好吧，就让去人去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一种诚实应该变成我们一种习惯性的，习惯性的思维，就是说任何地方讲诚实话，尽管有时候讲诚实话会给我们带来一点心里边的动荡，或者说有时候甚至带来不方便，但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应该是诚实的。我们星期五也谈到过说，那怎么样看待那个就是说善意的谎言？尽管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说圣经记载的东西不是说每样都是鼓励我们的，知道吗？他是说把那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记录下来，作为我们的警戒。所以说善意的谎言，我们说，求主尽量让我们不要遇到那种讲善意谎言的那种机会吧。所以我们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一个诚实的。在主基督诚实面前，我们会心里边很踏实。主基督会 保守我们，说了诚实话，说带来一些不便的事情，说主基督会保守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做诚实无过，这个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啊，又是追求的，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我们知道，说到主基督面前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说我们人是按着这个无可指责这样一个方向，无可指责就是说你方方面面做的都挺好啊，就对那个别人也好，对那个神面前也能交代的过去。但是我们说我们还是犯很多罪，但是怎么样在主面前最后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主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亲自让我们成圣，使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灵，使我们的魂得到那个保守啊，无可指责，这是神最后亲自成就的。所以说我们只是做顺服的，做我们当做的，做我们尽心尽力能做的，最后那临门一脚，那个球要进那个球门，必然能进去，肯定能进去。怎么进去呢？主耶稣基督把它踢进去了，这是说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神给我们的保证。所以说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是说有神的那个保障，有神的应许的人。所以这也是说我们神就是说保罗让我们一直尽心尽力做这样的人。那第四个是结满仁义的果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需要荣耀称赞归于神。这个结满呢，这是一个完成式，又是一个被动的。为什么用完成式呢？因为这个字呢，它包含几个意思。第一个是包含说因信接受基督的义，这仁义的果子，结满仁义果子，包含说因信基督接受基督的义。所以这个呢，因信接受基督的义，这个是已经完成的。我们已经当了，已经完成的。但是说的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呢，还要不断的操练，真正接触那个义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的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呢，我们依然在操练当中，这个呢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个就是说，既完成又没完成，所以他这里是用了一个完成式的这样一个，而且这个呢是靠耶稣基督结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结的，是靠耶稣基督，靠着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来结的。所以我们要做顺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我们结圣灵的果子也是一个被动的，就是既是主动的，但是也有被动的成分。所以这是说我们要结满，结满就是说结得满满的，这个字通常在其他地方就是说新约又应验了旧约啊，这样一个，或者说，你看这边有一句话叫《格罗西书》二章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个丰盛也是就是和结满是同一个字，它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约束。也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已经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得到了，就是因信称义，所有基督的义我们都得到了。这个在地位上我们是成圣的，在地位上我们是无罪的。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操练，就像刚才我们所稍微祷告说，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恩相称，就是说我们有那个地位，我们要活出我们在地位当中所承受的那些恩典，行事为人与所蒙恩相称。所以说理论上我们已经丰盛，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还非常欠缺，非常的亏欠，我们还经常的犯罪，所以我们在世上不断的操练。这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神要透过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来完成他在我们心里开始的善功。那最后这句就是说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说神造人是因为神爱人，但是神造人呢也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这个在以赛亚书42章是三章里面讲的，是应该是三章第七节，所以讲的说神造人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那同样那在那个应该在哥林多前书还是说保罗讲说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信了基督以后，我们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作为一个基督的活着，不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荣耀神的名。我们已经亏欠了他很多的荣耀，我们为了荣耀他的名而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信主之前都是为了自己做各种划算，我要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信主以后就是主若许可的话，我愿与主同工；主若许可的话，求主帮助我完成他在我心里边开始的善功。所以这个呢，这就是说我们做善事归荣耀给神，要比做善事归荣耀给自己好。这就是分辨是非，就是指赖世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在就是说，保罗借着祷告对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执事监督有一种期盼，就是让他们期盼他们操练更多的爱心，让爱心越来越多。而且在假教师尤其今天充满这种时代呢，要分辨什么是好的、更好的、善的，那最重要结出义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我们教会也因着就是这样一个对圣经的理解，我们说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将来见主面的时候都有满满的圣灵的果子。我们这个都很熟悉，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就是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单数，刚才那个义的果子那个也是个单数，但是它有九个味道，各种各样的味道，这都是仁义的果子。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那跟随基督，跟随圣灵到这种各种仁义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呢？我这边举两个故事，有一本书叫 Touch the World of the Spirit， 就是通过祷告能接触世界。里边讲到一个故事，学教士，一个美国学教士，Matthew Laura Higgins， 他们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去肯尼亚，做学教士。那个时候的肯尼亚的毛毛族他们动乱，然后到处那个杀人放火，所以有一天呢，他们是住在奈罗比，每天从奈罗比出去那个传福音。有一天他们从奈罗比出去晚上回去的时候，离奈罗比还有17个英里，在这样的地方，这个汽车就抛锚了，汽车抛锚，想修，折腾半天也修不好，那看天色已晚，所以他们也附近也没人，他们就没办法，他们就坐在车里边，他们准备就在那边过夜吧，就是。他们过夜，他们是以这个沙漠耳记，不是沙漠，以那个诗篇第四章第八节再来，他们勉励自己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都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这是这个大卫的诗篇了，就是说，所以他们就住在里边。但是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他们不知道的，不知道。那后来以后呢，当地的一个牧师跟他分享说，就你们在那天汽车抛锚那天晚上，因为有一个毛毛族的人和这个牧师承认说，当天晚上他还有另外他们三个人，看到车在那边停的，他们已经上了汽车，准备去那个作案，准备去作案。但是当他们上了汽车，准备作案三人作案的时候呢，他们就突然看见，汽车周围围绕着16个彪形大汉，他们看到这样一个异象，所以他们就吓得就是从车上下来就跑了，所以给他讲了这样一个事情。那后来很快的这对学教士夫妇就回到美国述职，就休息一段时间。那回来以后呢，就接触到他们那个祷告伙伴。我们知道很多为主宣教的这些学教士都有他们祷告伙伴，包括我们就是说张德介长老教会他们的艾伦和安娜，他们一对年轻的夫妇，四年前他们去某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啊，为了那个他们学教授也邀请我们就是教会成了他们祷告伙伴，所以这对学教授回到美国召见他们的祷告伙伴，这个祷告伙伴就是那个 Clay Brandt 就说的，他说在那年3月23号那天，神给了他一个很重的负担， 就是让他为这个罪的学教士夫妇祷告，所以他很快呢，就是把他们教会十六个人就聚集在一起为他们祷告，很长时间，后来那个他就跟他讲，跟那个学教士讲说，我们那天就是为你迫切祷告，就是神给这样一个感动。后来他就说啊，那你们祷告有多少个人？他说我们十六个人，所以说这十六个人。这个带到的伙伴就是围绕在车边的十六个彪形大汉，也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神会借着我们好像这种我们所不知道的这种情况，具体情况，但是神会借着这种祷告来达成他所要做的事工，好吧？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祷告的勇士，就是说，如果说心里边。神感动你为谁祷告，或者是某一时间祷告，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神会借着这种感动成就他的事工。所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神借着祷告成就他的事工。这也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说，希望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我们为那个薛教士祷告，为特别是为万军薛教士祷告，因为黎明后和各样的短宣祷告，各样的事工祷告。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保罗所讲的同心合意的和其他地方弟兄姊妹来兴旺福音。那么这个照片是我们黎明会他们8月14号到21号他们再次到了那个图鲁帕那个印第安部落以后他们做的那个 VBS 做的 VBS 那个大概有我也不知道多少人好像很多人这个房子里都挤满了他们做 VBS。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的人们很穷，真是说没吃的一天一顿饭，穿的衣服呢都是外边去捐献的衣服。现在助养中心呢有50个孩子，但是太多太多孩子在外边根本进不去，因为那个我们的资源有限，资源有限。所以说我还是用这个马太福音这边这个经文来我们一同来勉励吧，因为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世人，他对一部分人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没衣服的时候你们给我穿，病了呢你们也探望我，我在监狱里边你们也来看我。那么这些呢，在洪都拉斯的事工当中我们都经历了，除过说医院这个事情我没去过，那医院那个当地那个 Jose Luis 他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事工，所以说我们说希望主再来的时候呢对我们讲这样的话，而不是说另外对那个左边的山羊讲的话，说饿了你们不敢吃，渴了你们不敢喝，没衣服穿你们也不管，东监狱你们也不看，生病你们也不顾，我们希望我们成为右边安置的山羊，就是说第四十节说，我要回答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希望神灵可以感动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白买，从物质上我们是很富足，但是希望我们物质上的富足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让我们灵里也富足，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怜悯之心，有一个爱心，能够真实帮助这些孩子，这些最小身上，坐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说刚才所分享的祷告也好，我们资助那个印第安儿童部的这些孩子们，为他们吃饭，给他们教导圣经，这些都是我们积圣灵果子的一些途径。所以说我所能做的就是向大家证明，就是说我们借主面的时候，神要审判，神要验证我们在地上所用的果实。我也希望能够尽量寻找机会帮助大家来接触这种所用的果实。祷告你随时都可以祷告，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帮助印第安儿童部落，对我们来说 也不是什么事，也不是什么难成的事情。我们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能力来献出我们的爱心，求神感动也使用我们的爱心，成就他在我们心中所开始的善功。我们一同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拣选我们成为您的儿女，也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有恩赐参与您的事工。主啊，我们更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赐下圣灵坐在我们心中，随时的感动我们，引导我们。主啊，真是就像说圣经所教导的，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够跟随圣灵的感动，时时的多做主工。主啊，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非常近了，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见主面的时候，主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是吧？真是让我们不但在真理上，在真正理论上有知识，让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有见识，能够做出很好的判断。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要有爱心，将主基督的爱传扬给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位人，传扬给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位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